堂要讲的主题，就是当耶稣，大家不要翻开了，为了节省时间。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自己是知道的，就和他的门徒们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但是呢，多马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就是我要讲的三堂的主题的出处。在讲之前呢，讲耶稣是道路之前呢，我先讲一件真事，是我们村子里发生的。我是生在北京，但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回老家了，在河北任丘的农村里长了十年，然后又回到北京。我们村子里有个老伯，他在5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大陆刚刚解放，就是刚刚沦陷，他去北京，去北京的时候，在永定门下了火车，下了汽车，他准备去看他的一个亲戚，可是就突然发现没有带地址，他自己记不得亲戚在哪里住，只记得是在一个什么门。你知道北京有很多门呢、永定门、宣武门、什么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还有好多门呢，崇文门。结果找了辆叫了一辆三轮车，跟车夫说我要去看我亲戚，他住在一个什么门附近。三轮车夫说：“这我没法拉你啊，你得说清楚。你如果……”他说：“我到了就知道了，我去过，我一下三轮我一看就知道是哪。”他说：“你先得告诉我是哪个门呢。”他说你说说北京有多少门吧，有哪些门，你说对了，我一下就知道是哪个门了。然后他就说：“是不是崇文门呢？”他说：“哎，对，好像对，这个音好像对。”然后那三轮车夫就拉他拉到了东直门，下来东看西看了以后说：“不对呀，没有那个地方啊，没有我熟悉的那个我那个亲戚那个地方。”他说：“是不是别的门呢？”他说：“哪儿呢？”他说：“是不是宣武门呢？这是离得近点的啊。”然后说：“哎，对，这个音对。”然后我就把他拉去了，拉去了下来看了半天呢，还是找不着那个地方。三轮车夫说：“这还有好多门呢，你到底是哪个？”他说：“你再说吧。”他说：“是不是西直门呢？”哦，对，就是西直门，就是这个。然后又拉到西直门下来又找，还是没有。然后三轮车夫就急了，三轮车夫说：“我已经拉了你三个门了啊，这东跑西跑的也不远了，咱们先结账好不好？”就说：“好，我就掏钱，一掏嘛就3毛钱。”他说：“你看，这真对不起，我就3毛钱。”他说呢，那个拉车的不干了，车夫不干，说：“你跑这么远了，3毛钱哪行啊？”他说：“结果我们这个老伯就很有意思，就说我就3毛钱，我就做3毛钱的。”这个人傻赖了。结果那个车夫一听，没办法了，怎么办呢？还是把他拉到吧，拉到了找他亲戚要钱的，是吧？结果就没办法，就一定要拉他。说到底是什么门？他说：“是不是安定门呢？”安定门就远了，跑那边去了，你知道，跑北。他说：“对，就是这个门。”然后就又拉到那儿，还是不对。说一直拉了半宿，这个实在没地方，三轮车夫说：“算了，我认倒霉。这半宿啊，你自己找个地方去歇着吧，我回家。”那个。就白拉了，就拿了他3毛钱走了。这是个真事儿，这个真事的。我们原来在农村里边，这个老伯在我们村子里边，我们就老拿这件事来涮他，开玩笑。哎，我们见了就开玩笑说：“老伯，我就做3毛钱的。”就是说，这 这个故事我怎么想起来了呢？就是因为我在读圣经啊，在思考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人生啊，特别是我自己啊，我想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前半生很像这个老伯，就是要找所谓的幸福，但是呢不知道在哪儿，也不知道那条路，就听说有个幸福，就是真的是，然后等到了那发现，哎呦这不是，然后哎听说那边还有一个什么，听得很像。嗯，对，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这个，原来我从小啊，从小我是虽然在北京生，但是我总是在农村，在农村劳动的时候，我记得老在马路边上那个看着那个往北京天津开的那个长途汽车，就想，你知道那时候很累啊，在地里干活多累呀、啊，就想，哎呀，什么时候我不干庄稼活多好，不干庄稼活坐车到北京去了，就看见那个车里边那些去北京的人，特羡慕他们。哎，结果有一天就去了，就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在北京卫戍区当兵嘛，在北京后来就一直住到我出国嘛，到89年。后来北京住时间长了，就那么回事儿。哎，我们好多，我想有些北京来的，大城市来的，其实现在想起来，还不如在农村快活。哎，小时候就是无忧无虑的啊，在农村，就是那种天人之乐，特别淳朴的日子。哎，到了北京呢，反而觉得也是很乏味。那在北京当兵的时候呢，又觉得啊，后来不是改革开放开始重新考大学吗？就觉得啊、哦，如果上大学多好啊，那是天之骄子啊！校园里面，我们当兵的特别羡慕那上大学的，我们就意识到自己是傻大兵了。特别在北京，知道在北京当兵的是很大部分是农村兵嘛，哎，就特别羡慕上大学，说有一天如果能去大学校园里多好。哎，结果后来有一天呢，就真的我就去了。就到了人民大学，而且没有经过考试，就直接上研究生，也没有上本科，因为我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些成就了。哎，你看多好啊！哎，又好像又找到那个我追求的幸福了。结果在大学里边待了几年，哎，我们都上过大学的大部分啊，也就那么回事啊。大学也很累呀、啊，也不是很累，就是也很烦呐、啊，有时候也很无聊啊。这个突然觉得不是那么幸福，就是 so， 就是一般，如就是这样，大家都这样。然后上大学之后就想，哎呀，如果能像有些人，哎，那个写出文章就能发表啊，那个而且在大报大刊物上啊，出现我的名字，哦，那是多好，多啊，就觉得多得意呀、啊，多幸福啊，有一种幸福感，因为我们搞文的嘛。哎，有这种梦想，以为这就是幸福啊！结果后来真的就发表，我发表文章就是，而且第一篇就是在《人民日报》上，就是基本上是一版，那时候一共才六版呢，不像现在好多版，一共六版，我那一篇文章就一版，除了下篇广告以外，哎，然后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是在《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国哲学研究》。还有中国社会科学什么文汇报，所有的大报刊我先发遍了，一年之内发了十几篇，我一下子就窜出来了啊，窜出来，那在学校的人都很羡慕啊，啊说这个、哎、到处说是我们哲学系出的谁谁谁啊，那个结果时间长了呢也觉得我乏味，那写文章呢，你没有发过文章的人，你觉得你投稿人家中了，有的人就投几百篇，人家没人，你不选你不用你的，但是如果真的你一投就用，你觉得很乏味啊，真的很乏味。到现在，如果你回过头来再拿那些文章来摆在我面前让我看的话，我就觉得那是在羞辱我呀，那些文章真的没意思，什么论证马克思主义，论证什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个论证那些东西，现在真的是很无聊看的，有什么意思呢？然后后来说什么？当然，我们人生还有很多追求，说谈恋爱、结婚，好像是年轻的时候梦想。 结果谈呢、啊、谈呢、啊，然后结了婚，哎，突然觉得也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老婆孩子都有了，这成天的就这样，这个锅碗瓢勺就是这样碰来碰去的，也不是幸福所在。说谈恋爱的时候就不得了，谈恋爱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啊，如果我能娶到她，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如果能娶到之后呢，就是你还敢说这种大话吗？可能有时候吵架吵厉害了，你就说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碰上你了。所以啊，人什么叫幸福，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寻找。出国，我本来在国内我不想出国的，原来我太太就那个夏威夷大学那边也有关系让我出来，我就不想出来，我太太催着我说你出去，她很喜欢出来。我当时就说，我说国内这么多事做不完，我干嘛要出去呢，我就不出来，真的是愿意为国，在国内为国家做些事情。可是后来出来了，当然我知道很多人羡慕来美国，但是我们说心里话，我们来了又怎么样，这不来了吗？来了以后在这也是受苦一样。美国说是好吗？美国是梦吗？这个美国确实生活上富裕，车多，高速公路各方面都好，但是你知道美国的压力也更大啊，美国的那个速度更快，它的生活节奏更快，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压力大，意味着你这个更容易得老年痴呆症，老了之后，这个很苦啊，很苦。所以说来了又也不是那个幸福所在啊。在美国有很多不幸的人，所以说财富现代化也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他一说拿绿卡，我就记得那时候我说拿绿卡，我现在在座的好多可能还没拿到绿卡的。你们觉得拿了绿卡好家伙就不得了了啊，你就啊有一个幸福感，就告诉你等我接到那绿卡的时候，我把兜里一塞没什么用处，就兜里这个后来就丢了，丢了以后还得补，很麻烦。前两三个月我太太也是丢了，丢了你去补绿卡很麻烦，你还得去取表，填了寄回去，又给你一次一次的，又给添麻烦，没什么。有些东西是的，你没得到的时候吧，你就觉得你得到它是多么样的重要，你得到它就是你人生中起码是在这个阶段是全部的幸福所在。但是真的你一旦得到了，完了，就这么回事。我告诉你们，等将来还有一次，最后一次你说就这么回事的时候，就是当你躺在床板上的时候，躺在床板上你回想你一生啊，酸甜苦辣该得的得了，该经历的经历了，你就长叹一声说嗨，就这么回事，就准备闭眼了，准备就去在农村讲叫向阎王爷报道去。所以人生你想想是什么，就是不断的在，好像人是这样，好像人是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一直随着这个世界上的现有的潮流来追求幸福。这个你到了那才发现，哦，这不是幸福所在，你要转向说，哦，那这个东西满足了不还不够幸福，好，我去追求那个，然后等我那个满足了，哎，我一定会幸福的。其实不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满足你的幸福感，没有，因为一切东西都是来去匆匆。今天上午范长老师，来去匆匆。这个有些不仅是上厕所，什么都一样，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常住在你心里的。比方说我们印象刻骨铭心的就是那个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对太太的那个美，那个时候你怎么看怎么美。他跟你耍脾气你都觉得美，他跟你发火你都觉得美， 但是这个东西呢，这个美的很短的，就来去匆匆。所以你结了婚了，怎么看怎么不美。那个发脾气的时候就更不美，那就你说这个人间的东西都是这样，那么美好的东西，就是你的太太啊，那么美好的东西，那个它都是一阵儿就过去了。等老了，就是老来伴儿嘛，少年夫妻老来伴儿，这两个人做个伴儿而已。所以有些事情啊，人生的这些经历表明了两件事实，一件事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没错，我们大陆来的特别喜欢用这个词，追求幸福就在追求之中，这句话不错，等你追求到了你就不幸福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老追求不到你更不幸福，你别说的好听，幸福是追求，追求就是幸福。那你比方说老申请绿卡老不给你，你幸福吗？你老追求老追求不到，你幸福吗？说幸福不在追求之中，还是在你想得到。比方说你追一个女的，你老追不到，你幸福吗？说不定你会杀了她。好多这样的追不到就杀了她。我们的留学生不有一个就是把他的太太跟自太跟那个太太的新的朋友都全杀死了吗？那人间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所以说一直追一直追，追不到是苦，追到了还是苦。所以说英国有个诗人叫奥斯卡·威尔德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生两大悲剧，一个悲剧是追求而不得，一个追求是追求而得到了，一个悲剧，两个悲剧，一个是追求而不得，一个是追求而得到了。然后那个我们中国那个钱钟书是吧，那个老学者写了一个小说叫《围城》，你们知道，那围城不就这个意思吗？写来写去这么厚一本书，就是这个意思。说人生就像个围城一样，进去不舒服，出来也不舒服。你坐在中间，不进去不出来，更难受。人生真的是这样。其实何止是婚姻呢？婚姻是这个样子，什么都是这样子。什么东西你得到了你就难受，你不得到你就也难受。因为我就最近老思考这件事，这个人类啊，就可能在上课，这个上帝给人类上课，要让人类学到一些东西。比方说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啊，在中国大陆，那个要吃那个买那个精米啊，精麦精面，要比那个粗的要贵好多呀。就是要那个磨面的时候要出那个麸皮嘛，是吧，留下那个精面，精面很贵，那麸皮呢没人吃，喂猪。然后菜也是一样，肉要买肥肉，买猪肉的时候跟人说，哎师傅你加点肥的。为什么？那时候缺油嘛，农村很穷，没油，加肥肉，那肥肉比瘦肉贵呀。现在呢，你说现在你在美国买那个全麦面粉比那个精面要贵，为什么？里边有麸皮，加了麸皮反而贵。买糙米比那个精米要贵，对不对？都是这样，买瘦肉比肥肉要贵。还有在中国的时候，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那时候刚当排长，刚提了干部啊，那个时候干部可以穿几次凉衣服衬衣，士兵不能穿的，士兵只能穿全棉的。你看现在什么全棉的多贵啊，在美国几次凉了谁穿呢？说只有干部才能穿尼龙袜，战士要穿全棉袜。你说现在正好倒过了，好多事情是这个样子。还有说这个人的记忆力真好，知识真渊博，饱学呀，读了好多书全记住了。我告诉你，现在科学发达了，信息爆炸，要学会忘东西，你要学会忘，你记的东西太多了不行。我就那个信息太多，你每天比方说那个邮局给你送一大堆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来，马上扔，看你就烦。那个爱因斯坦有一次啊，他站在这儿讲爱因斯坦，你下面一个人问他说，哎，爱因斯坦先生，你告诉我那个光速是多少，每秒钟多少万公里。爱因斯坦说，这种事还用问我吗？查字典去。哎，我的脑子是用来 创造新东西的，不是用来记那些在书上可以查得到的东西的。从爱因斯坦的时候开始，人们就意识到一个真正需要聪明人在现代知识爆炸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清理你的头脑，就跟 computer 一样，要把你的储存量加大怎么办呢，就要压缩你的记忆量。所以说很多东西都在反过来，很多东西都在说反面。这就扯远了啊，这什么叫幸福，我们一直在追求，但是有时候转一圈又回到原来那个原点。我们人类追求现代生活，追求富足，追求荣华富贵，这个但是后来现在突然发现过于清淡的日子最好，过清淡的简单的。人呢还有一个人特别喜欢舒服吧，对不对，喜欢不动，好吃懒惰嘛，就是喜欢那个这个不劳苦就能得饱足，就说富人才能这样，穷人的要劳力，这个圣人才劳心。现在可好了，是不劳动了，科学发达了，用技术，连看电视的时候都不用去调台，摁那个 control 就完了，有帽子。然后呢，结果最后造成了什么结果呢？造成了一个什么呢？买一些运动器械在家出汗。你不是不干活，是不干活了，但身体越来越垮，越来越垮，把花钱买来，在家里出汗自己。然后这还不算，有时候还要花钱到外边去出汗，到那个运动俱乐部去花钱。有人还有理由了，说我平时不愿意锻炼，只有交了钱，心疼了钱，这个不去锻炼就难受。后来我就跟我们团队说，我说这样，你把钱给我呀，你给我呢，每个下班之后吧，你到马路上，咱俩会见面，见面呢，我每次我退给你5块钱，然后你就跑步。你跑一圈回来给你5块钱，我说这不合算吗？这钱还退给你，对不对？不，现在人家这样，你想偷，人类想偷懒，想不劳动，结果是什么呢？你还是得出汗，你不出汗就出毛病。所以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就造的，这圣经上你看创世纪讲得很清楚，说你一定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我人类特聪明，狡猾，我不用汗流浃背，我有空调。而且我不用那么体力劳动，我什么都不用，但是上帝的法则不能违背的，怎么办呢？自己花钱买东西了，汗流浃背。即使上帝造的时候就这么造的，你说你自己多聪明，还能逃出如来佛的手心儿？最后，人的幸福是什么？说到底一句话是：幸福是遵从上帝的旨意而活，这是幸福。那么，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以后我再谈。这里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道路的问题。今天我要讲，你怎么才能认识上帝？怎么才能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我就刚才那个我们村那个老伯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个，就是人一直在寻找一个幸福之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神是我们幸福所在。这个一听起来好像非常突然的、非常武断的一句话。我说神是我们的幸福所在。因为我们在神之外找不到我们可以持久的幸福，找不到。自古以来人都在追求幸福，实际上就是在追求神，就是在追求神。有人说我没有追求神啊，只有那些宗教才追求神，佛教啊、伊斯兰呢、那个其他的什么道教啊、其他各种民间宗教啊，他们是追求神的。我什么都不信，我没有追求神。我刚才那个老伯的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你其实是在寻找一种你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你不把它叫做神，但是你在寻找一种人不能给你的东西，对不对？谁也不能给你的东西，钱财不能给你的，名誉不能给你的，婚姻不能给你的，好多东西都，世界上什么东西你都得到了，但是你还是觉得空虚啊。你是不知道你在找什么。我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没有信神之前，我一直在寻找，只是我不知道在找什么。直到找着的那一天，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个，原来是我找的是神。因为有时候有这种感觉啊，好像我要上班去了， 结果在车里边总没有一种感觉的，开着车好像什么东西忘了拿了，可就想不起来。结果开着车到办公室呢，一坐下来突然发现，哦，原来有个稿子没带来。就是那种潜意识中他就有一种你缺了点什么。我告诉你，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你缺了点什么。你缺的这个东西呢，是人类这个物质世界不能给你的，人间不能给你的。这就好像我们戒烟一样，我原来抽烟抽得很厉害啊。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啊，你知道当兵的就是要抽烟嘛，而且当排长的时候就抽得很凶，跟那些班长们一开那个排务会的时候，班长们来开会的时候啊，就几包烟，而且你要发当排长的要给那个下级要分烟抽。哎，我当时记得我自己一天有两包烟差不多。后来就戒烟，戒烟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特别渴，饿呀，渴那种感觉是吧？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抽烟叫戒烟的，我戒了好多次戒烟，每次戒烟就有一种饥饿感、饥渴感，结果就吃这个吃那个，什么戒烟糖、戒烟茶，喝那个，然后老有饥饿感，就还想吃东西，吃那饭什么的。结果你等吃的没喝的胀肚，吃的这个那个肚子也胀，那还是渴还是饿。为什么它不对路？那个烟，它缺的是烟呢，它不是缺的是糖啊，缺的是那个饭呢、水啊，不是缺那个，它不对路。这个人生也是一样，人生你真正内心心灵深处所寻求的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一种靠物质、名声、地位都不能满足的，是另外一种需要。但是你自己不知道，莫名其妙的一种感觉，好像是在，哎，是想吃饭了。好像是这个，好像是那个，实际上等你等吃饱了，你才发现，哦，不是这个。我戒烟的时候就这样，等我觉得是饿就吃啊吃啊，等吃饱了突然还是那种感觉，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吃的问题，是喝的问题，然后就喝，等喝的这个半胀得慌了，突然又发现，哦，也不是喝的问题，其实自己心里很明白是烟的问题嘛，但是我们这位不信神的人呢，我们就不知道是缺神的问题。直到找到为止。所以说人生一直是在寻求，但是不知道是在寻求什么，直到你寻求到了那一天为止，你才能知道你，哦，我寻求的是这个。这就是道路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宗教从来都不消亡。我们原来学马克思主义有一句话啊，说宗教是愚昧的产物，对吧？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宗教将会消亡。但是我们看到，越是现代国家，越是科学发达的文明昌盛的国家，宗教越厉害。你看美国和欧洲是基督教的大本营啊。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各个时代宗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不能满足人的全部的需要，特别是那个内在的灵魂深处的需要，怎么办呢？一定要有一种宗教的追求来 balance。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的，谁也消灭不了的。马克思主义那套说法是被否定了，被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将来现在美国那个很多思想家都在推论说21世纪是宗教大复兴的世纪。你们注意到那个去年的那个华盛顿邮报在评选1000年以来，就是这10个世纪以来，10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中有一条就是这1000年来对人类最大的讽刺是什么。他找了很多啊，说人类这个最伟大的人物是什么，可能说是成吉思汗，这1000年来是成吉思汗。说最伟大的天才是谁，是莎士比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讽刺是什么，你知道他选的是什么？是人类终于重新发现良知、情感是和理性同等重要的东西。因为理性就是科学理性这一套东西是在文艺复兴之后人类高举起来的， 那个时候科学家非常乐观的相信说，过不了200年我们就不需要上帝了，因为我们科学可以解释一切。但是呢，科学越发展越发现什么，发现了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以前还没这么多奥秘，结果越往前走奥秘越深，一直到现在微观科学就不能再分解那个夸克，不能再分解了。到微宏观世界宇宙大爆炸理论，发现整个宇宙开始呢是从一个基本点叫旋点或者叫起点啊，一个旋律的点，这是个数学点 singularity 啊，从那突然爆出这么大个宇宙来，这简直迷惑不得，迷惑不解嘛。那个纽约时报的那个记者的采访的那个时候说，采访那个科学家的时候说你说这个基本这个旋点啊，这个基本的这个旋律的旋点是从哪里来的，怎么那个时候就爆炸了，怎么里边这么多东西啊，你爆出来就别说爆出宇宙来了，就爆出你来爆出我来，这都是不得了的事情，爆一台电视机了。结果那科学家回答说，这件事你只能问上帝。所以你说科学从微观到宏观越发展越不行了，就是科学每前进一步，他所发现的问题比他所遇到的问题相比哪个大，遇到的问题更大。科学每前进一步就发现他所知道的东西比他不知道的东西啊，那简直没法比。就他知道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一定会发现有100个新东西不知道。所以说这是科学。然后理性，那个时候高级理性啊，说理性是高于一切的呀，啊，理性就是逻辑啊，那些东西啊。结果现在人类发现，不到几百年，人类就重新发现情感、良心这些东西，灵感这些东西，是起码是和理性同等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现在很多大陆来的这个朋友啊，我不知道其他的台湾、香港、海外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动不动就用我们的理性来判断问题，动不动就用一些科学的知识来判断有没有上帝，那不行的，那等于是用这个杯子在量大海呀、啊、你要到太平洋边上去说，太平洋啊，我用这个杯子量量你有多少杯，你量呗，那你死了子子孙孙像愚公移山一样也没有用啊，你也量不过来，没有办法测度的嘛。所以人的科学理性多么有限，而人的情感，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要动感情，这个人的灵感，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用心灵来回应神的呼召，这个东西是重要的。所以说这些思想家们就预言21世纪是一个宗教复兴的世纪，信仰复兴的世纪。好，那么到现在我就谈到这一点，就是说世界上这么多宗教，为什么我非要信耶稣？为什么只有耶稣才是道路？这是我要谈的重点。有人跟我说，说袁志明，你为什么不信佛教？不信佛，因为佛教在中国是中国哲学、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说实话，我逃亡啊，我和宋小康我们俩的逃亡费还是人家佛教的高僧捐的。一个人就啊十来万美金呢，啊二三十万那个什么，那个当时花的是港币了，折合成美金呢，啊很贵的，都人家出的，啊然后那个我在逃亡期间吧，那时候我就带了两本书，一本就是那个六祖坛经，佛教的经典，还有一个就禅语精选。日本出的都是那个练禅的那些东西啊，非常精妙。我在非常危急的时候，非常那个紧张的时候，读一读这些东西，哎，很安静，心里边真的很安静。但是为什么我没有信佛，我却信了耶稣？很多人为我可惜。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呀，举个例子吧，这个信什么不信什么不是我能选择的。你别以为说我今天决定我信你耶稣，那你这样的话你没那不叫真信， 你不能像到商场去买袜子一样，哎，说这双袜子跟那双袜子比较一下，哎，我买这双吧。信神是什么呢？信神是你一碰它，它进到你心里，你跑不了了。这才你们是不得不信的。所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我很想信，我就是信不了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说想信就能信的，信没那么容易。有人说你们信教的人就这样，好，犯了多少罪一信就全赦免了，那好，我这辈子先吃喝玩乐，等我临死之前那口气儿的时候啊，我再信，反正是两头都占了嘛。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为信是什么？你以为信是说你做一个理智上的决定，想信就信呢？信没那么容易啊，信是一定要被感动了才信的。圣经上说，若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口称耶稣为主，不是一个理智上的决定。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的这个福音营，并不是说让你们到这儿来听我们一番道理然后做一个选择，不是，坐在这儿要心安静下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回应神的灵，然后一回应又出，就是说生变了，然后你想跑也跑不了。我信了耶稣之后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好像人生啊有很多风风雨雨，佛教禅宗的那些东西也有帮助，就好像有一把伞一样，可以避风挡雨，或者是一个避风港，或者是在一个小屋子里，哎，也得一些帮助。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突然发现我自己是站在乌云上边。你知道那是什么？乌云上边是阳光灿烂，所有的风雨抽打不着你。我说的是我的心境啊，是在乌云上边。所以我并不否定其他宗教的有它的长处，有它的用处，但是你比较一下，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其他的宗教是人找神，今天上午范长老也谈到，而基督教是神找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人找神说明了什么？说明人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寻找，寻找自己的出处，寻找自己的归宿。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什么才是幸福，人一直在寻找，寻找寻找寻找，最高就是宗教信仰，在这里边找。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人是有限的，有限的人怎么能够找到无限的神呢？有数学上有限数相加，你怎么加还是有限数，对不对？你就加围着地球转十圈，那个数还是个有限的数。什么叫无限呢？无限是你永远加达不到的那个地方。所以说在数学上有无限大，是什么呢？是趋向于无限大。所以说无限和有限之间永远有一个鸿沟，我们有限者没有办法跨越，没有办法。我们原来在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听起来很有道理，说今天还没有认识的，将来我们会认识的。随着人类知识的这个积累，我们早晚要达到绝对的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嘛，是吧？然后一点一点，这个是不对。你积累，我就想你积累积累，一直积累下去，永远积累下去，也还是个有限的。只要有数就是有限的，而神是无限的，超越了时空的。但是反过来讲，那个无限的神来找人是极容易的。有一个哲学家说得好，他说我们只要假定有一个无限的上帝，那么他一定有耳朵能听，有眼睛能看，有嘴能说。因为我们有限的人尚且有这些功能，何况那个无限的神呢？只是他的耳朵不同于我们的耳朵，他的眼睛不同于我们的眼睛，他的嘴巴不同于我们的嘴巴，所以他可以同时说各种样的话，可以听各处的声音，可以看各样的事情，因为他是无形的。所以啊，人找神是永远找不到的，有力为证。像佛教释迦牟尼在印度在菩提树下坐了40多天， 然后悟出来了人生的真谛，然后跟他的那些，首先是跟他的家里的人说，我悟出了人生的道理。他说，我所悟出来的是人的智慧的宗教。很简单，他不敢说这是天上是啊神给他的，他更不敢自称是神的儿子，他只是说是他人的智慧所悟出来的一些东西。生老病死啊，一切是四大皆空啊，这些东西他是人找神。结果他，你看佛教的经典到现在为止有一屋子，你要是学佛的话，你一辈子读不完那些书，先读你都读不完。为什么？他的积累嘛，说不清嘛，说的多了就是说不清的表现，那个说得清的话一句话说清了，他就一代又一代的积累，这样说说不清，那样说说不清，然后呢用这样的术语，那些佛教的那些术语你都弄不明白。我到现在也那些术语我一看就头疼，一大串那个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我原来学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学过一些，从这点就看出那是人的智慧，它是绕来绕去绕不清楚的。我那个读那个哲学的时候也是一样，读黑格尔，黑格尔那一句话就好几行长啊，翻译成中文呢，然后有时候啃一晚上啃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现在才明白，他自己都不明白什么意思。他自己都是在思考的时候在绕来绕去说不清楚。科学也是一样，那个上次跟方立之谈，方立之就说一句话说得特好，他说呀，科学上只要你看他这个方程又干净又利落，绝大部分是对的。说你要看一个方程腻腻歪歪的，又脏，说那个脏啊，这个你不用验算的，绝大部分是不对的。像爱因斯坦那个公式，能量转化公式多好哈，它简单死了。所以说真理总是最简单的。你看耶稣就留下了几百句话，而那个话那个简单明白，好像真的像光一样，非常光明，啪给你了，多简单。那个佛教你就读吧，非常隐晦，香雾缭绕，那个就真的像那个佛殿里边那个被熏得黑黑的那个佛祖似的。哎，那个我有个好朋友，我们大哲学系的同学，他信佛，他现在在北京。后来我就建议他去参加教会，结果他就夫妇两个真的带着孩子去了一趟甘往师那边的教会，回来以后电话里跟我说，哦，他说我这第一次进教会，一进教会我就感到有一种光明。大家都是满面春风的，笑嘻嘻的，不像那些老和尚冰冰的啊，冰冰的脸。那个唱歌是非常欢快的，不像那些佛教的歌曲就哼啊哈啊哈，就那个阴森森的声调。他说也不像庙里边那个阴森森的香雾缭绕的，他说教会里一看充满了阳光似的。他说我喜欢，他说我一他们一去，他说我们一去就喜欢，然后呢就买了那个诗歌本带回来。基督教多么光明，他耶稣，因为耶稣所说的话全是在天空说的，指着蓝天，指着太阳，指那个多么宽阔，因为他是来自天上，很简单，他从天上下来的。耶稣自己说，我来自天上，你们来自地上。所以这个各种宗教都不错，劝人为善，但是我们要看一看行得出来行不出来。保罗说呀，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行善，立志行善，劝人为善，各个民族各个时代都有。中国的儒家也是这样，行不出来，关键是行不出来的问题。因为人的善端，人的良知，人的爱心都是上帝给的。你如果不认识上帝的话，你这些东西呢在心里边就像一潭死水一样。